耶稣，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耶稣，我们所求的就是更多的有你，更加的像你，帮助我们的心在这幕后的世代当中，知道你快要再回来了。当你快再回来之前，我们的心都朝向你，帮助我们的心充满你自己的本性在里面，让我们更多你的慈心，更多你的这个怜悯，也更多你的信心勇气在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末世的当中，主耶稣你都常常对我们说话，以致我们都能够见证你是那与我们同在的神。帮助我们读了但以理书，让我们更加知道像但以理这么大的启示，能够解梦都是因为他敬畏你，保守我们的信心都是有根有基的。赞美主，我们欢迎圣灵来解开里面的所有的奥秘，使我们知道你在末世当中你掌管历史，也让我们走向这条又真又活的道路。祷告祝福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到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你看到第一章讲到信心的学校，昨天我们读了，第二章讲到信心的根基，我们要有根有基。如果没有根基的话，大概就像那个金像一样，很好看，但是到最后你看那个脚是半铁半泥的，一打就碎了。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我们都喜欢看外在，那个脚呢看不到的，有时候穿在鞋子里面也不晓得它到底如何。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也在代表我们一件事，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扎扎实实的成为有根有基的基督徒。那你看那个世代，神掳掠神准许巴比伦国来掳掠所有的犹大人。这犹大人国呢，你看到整个就沦陷了，它分为三批被掳。第一批就是但以理啦，还有包括这皇家都被掳去了。当然约雅金呢就留在那个地方，但是他就变成傀儡一样。然后叫约雅金是倒数第三位，到最后一个就是他的孩子是约雅金，然后再来呢就另外一个叫西底家，很好记，西底家的对吧，那个是犹大，犹大最后王国是这样的情况回来的。后来他们三批就是归回这个是从所罗巴堡开始的。你看到这个归回是一批一批回去的，那神给他们不同的时间。你看在波斯帝国的时候，那个王呢列王开这个古列王就让他们一批一批回去。那这个看到神的手满足七十年呢，神就让他们回归重建耶路撒冷。一样的，我们生命当中需要有根基，如果没有根基的话，仇敌一来就坏了，仇敌一来就碎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但以理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看见。那但以理书大概前面几章一章到六章呢比较容易读，因为它是用加勒底文所写的，少许的加勒底文，那写的时候就给所有人都普罗大众看得懂。那前面第一章上半段有希伯来话写的，后来从第七到第的十二呢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因为写给什么犹大人看的。所以从第七章开始到十二章呢就需要有这个启示了，因为那是写给这些犹大人所读的。所以我们需要有求神帮助我们有这些启示在当中。所以前面六章呢看起来很容易懂我们也在主日学上的教主日学学生，这些故事呢都耳熟能详，很故事性也非常戏剧性这是非常好的。那我们看到了第二章了，第二章来看到但以理还包括他三个朋友，四个敬畏神的年轻人被神所抬举在这个被掳的国度当中呢一样能够坐所不作为，居上不居下。那今天看到但以理真的是被高高的举起来，我们一起来看他有什么样让我们值得学习的。好，我们看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三节好吗？这是第一段，预备，请尼布甲尼撒王
在位第二年，他做了梦，心里烦乱，不能睡觉。王吩咐人将术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梦，心里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从我这里得正品和奖赏，并大尊荣。 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待你们，因为你们预备了谎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像术士或用法术的或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地大发烈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哲士。于是命令发出，哲士将要箭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要杀他们。王的护卫长亚略出来，要杀巴比伦的哲士，但以理就用婉言回答他，向王的护卫长亚略说，王的命令为何这样紧急呢？亚略就将情节告诉但以理，但以理遂进去求王宽限，就可以将梦的讲解告诉王。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沙利亚，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怜悯，将这奥秘的事指明，免得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这奥秘的事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以理显明，但以理便称颂天上的神。但以理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因为智慧能力都属乎他。他改变时候、日期、废王、立王，将赐智慧与智慧人，将智慧赐予聪明人。他显明深奥隐秘的事，知道暗中所有的，光明也与他同居。我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允许我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
好，这是第一段。好，一开始你看到第二章的第一节出现，尼布甲尼撒王在位的第二年，他做梦了，心里呢就忙乱，心里面非常烦乱，就不能睡觉了。你说想到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以斯帖一样，尼布甲尼撒王也是什么睡不着。你看到这个情况吗？所以失眠呢，有时候是神在工作，请记得这个事情。睡不着，神借着这个事情呢对王说话，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才明白，原来呢圣经讲的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龙沟的水随意流动。神一样会对这些外邦的君王说话，请记得这件事情。他不是只对基督徒说话，信上帝的犹大人说话，他对外邦呢也可以说话，给他们有机会能够认识这位上帝。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有个问题在说，有些人在世上他可能没有听过福音，然后他死了就下地狱，可是他一辈子都是好人啊，他没有做坏事啊，常常有这种疑问。弟兄姐妹请记得，神会给人机会认识他。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万物会对人说话，万物是神造的，让人家知道说，原来上帝有个很重要的救赎的恩典在当中。所以我们祷告求神帮助，让我们家人有机会聆听到福音是最棒的。但是有没有听到的，我相信从这个经文就知道，神对外邦的君王都说话了，或者对那些不信的人说话呢，会的。神透过梦，神透过各种方法，盼望人都能够认识这位又真又的上帝。好，你看到吗？尼布甲尼撒王第二年的时候，他睡不着啦，他做一个很奇怪的梦，那心里忙乱，不能睡觉。那这梦的里面到底什么呢？第一个，可能他故意不讲，他为要测这些测试，所谓哲士，或者是术士，或者他所依靠的这些所有的这些这个有邪恶的灵在他们身上的有启示性的，他靠这些人呢来治国的。因为你看到很多的术士这些法术的啦，或者是这些术士，他们都成为他左右旁边的好像智囊团一样。所以你看到这国家就知道他靠什么，靠这些在通了。所以你看到政治就如此了，你看君王有限，他会跟庙挂在一起，他会跟这所有的师父挂在一起， 在这个台湾早就有看见了嘛。那其实在早期的这些帝国的主义里面就看到这些事情都有了，他们是把这个结合在一起，宗教跟政教是不会分开的，是挂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的。好，你现在看到，来，王就吩咐了，既然我的梦我搞不清楚，我忘记了，我心里忙乱，来来来，全部来，这些术士、法术的、邪术的，还有加勒底人啊，还有哲士，都到王的面前。王就告诉他说，我梦一个梦，心里面烦躁的不得了，好不好？你就告诉我，我梦到什么，并且梦的意什么，帮我讲解吧。好，你看到吗？这些人就来了，来了之后呢，王就告诉他一句话，我告诉大家一句话，我已经忘了梦了。所以你看到第四节说，梦我已经忘记了，但是你看小字的地方，或者我已经什么，这个讲到命定，我什么呢？其实说我已经决定了。所以有两个情况，第一个是真的忘记，第二个呢，不是忘记，是不讲。就要试看看你们多灵，试看看你们多么有智慧，试看看你们的神多么伟大。你是术数，你是邪数，你通多少东西，我测试就知道了。因为你知道吗，王养这些人要很多的钱啊，要给他们很多的什么费用啊，政教就如此啦，很多的钱就会投到庙里面去啊，很多的钱就跑到这些所谓的师傅里面去啊，你只要拜师傅就一下子多少钱就进去了。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了。那王呢，养了这么多年呢，到底你们知不知道我在梦什么？你们不是很灵吗？你们不是很厉害吗？你们不是很懂得这个邪术吗？告诉我到底什么。所以有两个情况，一个是他真的忘记梦了，另外一个小时他决定试试看看，我不说，那个叫命定，他其实是决定的意思， decide， 我决定不讲，我看看你们怎么样啊。好，你看到吗？所以他们就回去了，回去之后又再跑回来，就问王说，王啊，王啊，你一定要把梦告诉我们，仆人呢就能够讲解，我们有能力讲解，但是我们没有能力知道你梦什么。这边在讲什么事？原来术士或是法师啊，这些邪恶的这些背后的权势的这些，他们能够通，但是他们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限，他们有限。请问拜拜有没有能力啊？当然有咯。拜这师傅有没有能力？当然有咯。有没有一些准确性？当然有咯。算命有没有准确性？当然有咯。没有人家怎么会再次去找他呢？没有怎么会再去用钱来做这个做那个呢？一定有他的什么？有他的能力在当中。但是你知道吗？这些邪恶事情当中就是有限性。所以我们有焦点很重要的就一件事情，上帝的智慧无穷无尽，上帝能力无穷无尽，上帝呢是无限上帝，他不是有限的神，这个很重要认识，以致我们的信仰就会开始有很重要的跨出去了。既然这位神是这么伟大的神，我要完全的信靠他。但以理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因为他对神是有极大的信心在里面，因为他认识这位神是又真又的神，他的智慧无法测度，他的能力能够没有人能够明白的，他的知识他的聪明没有人能够明白的。所以你看到这边，你看到这些所有的术士就讲到一件事情，这个叫做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他可不知道一些事呢？当然可以，从世上的东西去学习嘛。那个叫做聪明，那个叫做小聪明。那么知识有知识，那个都是小小的知识，但是都是有限性。只有一种人呢，能够参透万事，那个叫做属灵人。所以这有两种人，马上就比较出来了。我们要当一个属灵人。但以理他懂得寻求神，他懂得依靠神。所以他成为一个属灵人。所以这两种人呢，盼望大家记得，一个是有根基，一个是没有根基。基督徒也有属肉体的哦，也有什么属灵的。属灵人跟神走得很近，跟着神的灵很通的，他懂上帝的智慧启示。所以每天你在早祷努力在默想神，我保证你会成功，你会成为从肉体的人成为属灵人，有属灵的眼光，属灵的看法，属灵的眼见，你会看得很清楚的。所以每个人要走这条道路要付上代价， 好，你看到再讲回来，第二次他们来到王面前，就求告王说：“王啊，王啊，你一定要告诉我们梦的内容，以致我们就可以解梦。我们没有梦的内容，我们怎么解梦吗？”这代表说他们的有限性。好，但是王却在回答他们，他说：“我知道，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延迟的，因为你们知道我的梦已经忘记了。好，你们知道这件事情，故意不告诉我延迟的。”OK， 那王呢？就很生气。那加勒底人又在讲呢，他说什么呢？世上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将王所有的事说出来，包括谁呢？君王啊，包括你自己啊，大臣啊，掌权的、术士的、法术的，还有加勒底人所有的人，都不能将这个事情讲出来啊。所以王所问的是甚难，甚难。看到这件事吗？这代表什么呢？他们真的非常的有限嘛，连一个梦都什么都不晓得。所以你看到世上的学问，不管是科学，不管是医学，不管是什么大学问家，请记得他真的非常有限。不要以为 PhD 他什么都懂 No， 不要以为他多少博士他什么都通 No， 他真的非常有限。真正的谦卑的博士知道他真的非常有限。有人读昆虫就读蚊子，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个蚊虫的博士嘛，读蚊子的，读蚊子可以研究成一个 PhD， 很简单啊，问他说啊蚊子什么他可能懂，但是制造一只蚊子给我吧，制造不出来，是吗？制造一个蜜蜂给我好不好？制造不出来。原来要懂，但是什么？他没有创造能力。所以我不是看不起，也不是轻视 PhD。我们能够读书，尽量读。我相信大尼里呢，被提升，他是什么？很有理解力的。他们学了很多加勒底的文，这些语言啊，各方面，三年当中，所以他们是有知识的，不是愚拙的。保罗先生也是非常聪明的，请大家记得这个，而是告诉大家人的头脑很有限。全国上下你看到全部拉出来啊，温室啊什么什么都全部一切呢都不能解除王的梦。他讲到人的什么有限，这件事胖大记得，对我们自己也一样，要知道我自己是谁。你知道你自己，你就会谦卑，我们就会谦卑了，对不对？最不容易谦卑就是哇，好像拥有很多，哇，你看名片写了多少，什么什么长，什么长，什么长，经历一堆，对不对？读了多少帽子了？但是其实怎么样呢？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谦卑。但你被神提升，他很少讲他自己多么怎么样，他总是把荣耀归给神。因为若不神启示，仆人一点都不能做什么。这个很重要的态度。好，你看这属肉体跟属灵的不一样哦，所以你看到吗？王所问的是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的面前能够说出来。所以这些术士行邪术都告诉王说，你问的问题甚难。第二个呢，除了神，没有跟人住在一起的什么神，他说出来才可能。所以你知道吗？这背后又在讲什么？术士、邪术、法术，他讲的这些你看我们都通灵，但是他们的神不跟人住在一起。看到这个吗？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信仰是不是像这样子呢？还是以马内利的神呢？平日神你是神啊，我是有，好像过去拜在走庙一样啊，我要去找神，要到庙里面去，到山上去 OK， 然后呢拜完之后下山了嘛，那你就留在那边呢，那我就过我的生活。我们信仰会不会这样子？答案是会的。我们信仰有没有跟生活连结啊？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把耶稣内住在我们心里面呢？还是他遥远的神，我过我地上的生活，在教会是一回事，出了教堂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是术士的生活吗？这很提醒我们，我们信仰请记得叫以马内利的神，他好喜欢住在你心里面， 基督内住在我当中，现在活着就不再是我了，因为基督与我什么同在了。这是真实的信仰，但以理真是如此。但是感恩的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他们国家整个发生这个危机的时候，真跟假全部浮上来了。有时候在压力底下才会知道我们真正的信仰，你的信心如何，要在压力底下，要在艰难底下，要在困难底下，你的信心就知道到底多少了，承担力多少了，信靠神的能力多少了，全部都浮上来。所以感恩，谢谢主，让我们有一些压力，有一些困境，有些难处，让我们信心能够被熬炼出来。但以理的信心你看到就不一样的，好，你的术士跟但以理很大的差别，叫属肉体的人跟属灵人很大的差别。好，接下来十二节说，王就愤怒而且发大怒，那个暴怒，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什么哲士。你不讲没事，一讲了越生气，把所有哲士什么拖出来砍了。哲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明哲人啊，聪明人啊，有智慧的，用现在话就是 PhD 啊，很聪明的，这些人呢全部抓出来杀了。我养你们这么多人干什么？越想越气啊，对不对？养了这么多你要干嘛？连一个梦都解不出来，所以 越想越气啊。会啊，你们这一群都是奉承的，整天坐在我旁边吃香喝辣的，根本都不会办事，所以越想越气啊，这个王就越想越气，那就发命令啊，全部把所有的哲士智者都要杀，因为这群人真的没有用。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王发命令之后，护卫长亚略都去找啊，然后呢刚好就要找到但以理，那但以理就跟这个护卫长说，护卫长发生了什么事，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下？护卫长就把这个王所解不出来的梦啊，来跟他讲。那我啊，这个但以理就明白，跟他讲说，可不可以引导我到王的面前，然后我跟他讲一讲就可以了。好，讲完之后，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但以理回到他的家里面去，回到他家里面，他告诉他的同伴，就那三位好朋友，弟兄姐妹，但以理有一个很好的特质，他不是自己寻求神。他跟他好朋友一起什么寻求神。我们的信仰再三告诉我们，在压力底下一个人很容易被压垮，在处境困境底下很容易放弃，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的话，保罗告诫提摩太，你要跟那些同亲近人一起寻求神，跟那些亲近人一起来寻求主，代表说不要落单，我们要有这个属灵的什么伙伴团队，特别是代祷团队了。他找代祷团队来了，三个好朋友来来来，我刚刚遇到这个事情，这是影响我们的性命哦，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得到启示的话，我们头就不保。请问他们四个人的祷告会会不会很热情、热衷、迫切啊？会不会？会。众祷告会人不多，几个人啊？四个人。迫不迫切啊？很迫切。祷告到哪时候啊？祷告到半夜去了，夜间神就跟但以理说话了。迫不迫切？很迫切。所以有时候开祷告会啊，喊了半天人家不太能来，但是感谢主，求主兴起环境吧，是不是？兴起环境，特别哇，两位信仰都会来了，你注意看，是这样子。人性要知道这种情况，没有到尽头人是不会找神的，因为人有办法。你要了解这件事情，你看到十三节哦，于是命令发出，则是要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什么但以理，看到这吗？人就寻找但以理，哪时候找但以理？没有办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又没有这种特质，有办法靠手段吗？靠自己吗？靠人脉吗？靠关系吗？没办法了，就会来找神了。人就来找但以理，用现在做人来找传道人吗？ 所以有时候我们当传道人很感恩。为什么？人来找你大概都是十个有问题的，是不是这样子？一切顺利，吃香喝辣，不会去找你啦，我自己吃就好了，干嘛找你干嘛？但是没辙了，就来了。圣经我们写的很清楚，属肉体的人的特质有，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啊？平安喜乐，赚钱 OK， 孩子都很顺利，健康的很，魂啊什么就开始环游世界，远离神，有空才来教会，哪时有空？根本都不会有空，一直到什么？没办法了，出来了，没办法，一定有空。我告诉大家，没办法，一定有时间，挤都挤出来。相不相信？相信啊！为什么？因为头就不保了嘛，还没都来了，人就来找谁？丹尼里了，连术士都来降服丹尼里，看到吗？感谢主，只要你做一件事情，平日跟神的灵要通，跟耶稣要连接，人们会找你的，因为他知道你身上有神，你的神不是那个山上的很遥远的，你的神与你同在，他们会来找你的。感谢主，他们来找你就有机会了。连王哦都找不到任何人，很生气，养了这么多好像都是饭桶一样，但是不是，在被掳的当中却有一群人是敬畏神的，这位神叫耶和华。但尼里找了四个人开祷告会，从白天祷告到半夜，你看到吗？好，你看到他们祷告祈求天上的神赐怜悯，十八节，奥秘的是指明，免得但尼和他的同伴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你看到吗？与巴比伦其余的哲士一同灭亡，代表但尼里有一个救人的心。他不仅开祷告会四个人，他说要救所有的哲士，免得我们跟他们都一同灭亡，他们会被拯救，我们把他启示出来，他们也会被救。你看他的心是多么的宽广，充满怜悯。好，接下来这奥秘十九节，就在夜间异象中给但尼里显明了。好，你看到夜间把它画起来，夜间代表神的同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们祷告一直祷告到晚上哦，一很自努力祷告，祷告到最后神就启示他们了，在夜深临近的时候异象就显明，但尼里呢就非常的感恩了。那个显明画起来，显明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神的启示来到了。请记得有一种知识叫启示，启示是垂直性的，知识呢是水平式的，很简单的道理，水平的你就是很容易在地上就找到，你要读什么的有空你就去读，你就愿意下功夫去学就 OK 了。但是启示不是，启示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对下的启示，好像一个人不懂什么，忽然间神就把那个盖子打开，你看得一清二楚，那个叫启示。你本来就不懂啊，被盖起来，忽然打开，哦，原来是这样子，明白了，这个叫启示。启示常常会临到先知的身上，先知就会明白末后发生什么事。所以但尼里呢，他是个先知，他有启示的灵或者启示的恩赐在他生命当中。但尼里呢就开始称颂神，他说神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到永远，因为他智慧能力都属于他。好，他接下来讲一句话很感动我们，就二十一节，他改变时候，把它画起来，改变，原来上帝改变时候，英文叫 season，季节，一年有四季嘛，神可以改变季节，这一季节下去下一个季节什么，神早就命定，而且他可以改变季节。第二个呢，改变 timing， 那个叫日期。再第三个呢，废王什么立王，这等一下会看到他跟王讲这句话，代表说你虽然拥有这一切大江南北，这些国度是属于你的，但是记得是从我们的神来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兴起王也会废弃王，因为权柄在乎他， 所以你也不要太嚣张跟骄傲。记得哦，尼布甲尼撒王是暴君哦，一声令下去全部砍，是不是这样子？而且他说有个字叫辞令，这个字啊，辞令是什么意思呢？是折磨的意思哦。有历史家讲到他们怎么辞令这些人呢？辞令就是慢慢让你磨，折磨死。有历史学家说，那个时代这个暴君是这样子的，他们不是把你丢到狮子坑，在上面看你们被怎么狮子被吞吃掉。那个时代是这个。然后呢，还有一个正历史讲的，历史学家讲的，他们会先把你的手跟脚砍断，砍断让你慢慢流血，到最后呢才断你的头，不断的折磨，那个叫辞令。所以这个人是暴君，请记得。所以但以理是活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时代哦，你看到吗 ？OK， 但是但以理敬畏神，他说：“王，请记得，废王立王都是耶和华所做的。”啊，另外一句呢，将智慧赐予智慧人，将知识赐给聪明人。这句话太重要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祷告，主耶稣啊，求你给我更多的智慧。你要寻求智慧，箴言说要以智慧为首。但以理就是有智慧，他一生当中所求的就是更多更多从上帝来的智慧。上帝就给智慧人，有的还要加添给他。阿们，你寻求知识，神就加添给你，因为智慧为首。我们要求这个，上帝会给大家，不是求金银财啦，是求这个，因为智慧为首，智慧是从上帝来的。有智慧呢，我告诉你，你当然会有金银财宝了，因为智慧有了嘛。所以这个但以理呢是求智慧的，所罗门王也求智慧的，神用的人都是求智慧的。愿神祝福我们。好，接下来呢，他显明深奥的事，暗中的事还都知道，光明也与他同居。这个光明是指耶稣哦。我们列祖的神啊，我感谢你，赞美你，你将智慧才能赐给我，准我们所求的，把王的事给我们指明。所以你看到吗？但以理当他当漏到这个启示之后，这个奥秘之后，他在神面前感恩跟赞美。所以他们的祷告呢，是蒙神垂听的。哦，他蒙神垂听。好，接下来我们看到24节到49节，我们不念了，我们就直接讲了。因为看到于是但以理就 去见王了。去见王的时候，你看到25节，亚略就急忙将但以理领到王面前，对王说：“我在被掳的犹大人中遇见一个人，他能将梦的讲解什么告诉王，把犹大人画起来。”原来你看到吗？这个逼迫，这个危险，这个好像要除掉所有的术士、哲士的这个法令呢，反而制造一个机会，让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他的国度当中有一群人叫做犹大人。这群人是被掳的，但是呢，这群人呢却是神特别拣选的。从这危机里面，你看到吗？神做球给犹大人啊，让他们能够被呈现出来，能够被提升出来。今天我们的教会要感恩，在这么多宗教的台湾，教会能够浮上来，因为教会其实是很少的，全省才4000多间嘛，人数呢也6%而已嘛，台中更低了，对不对？台北高一点的，其实很少啊，微乎其微啊。100个人之后，有96个人都是不信耶稣的，94的人，6个人才信耶稣，你看比例。很低哦，可是神会做球，各界基督徒能够什么浮上来。神一样做球给犹大人，给他们什么浮上来。他们是一群什么被掳的人哦，请记得被掳是看不起的，但是你看神却让他们提升上来，借这个危机。所以我们很感恩，像去年呢，公投的机会让台湾的教会连结，从来没有这么迫切祷告的，一波又一波，有没有？到最后100天嘛，你看到吗？不可能的事就变成可能。所以你知道一件事，在耶稣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在耶稣没有不能医治的疾病， 在耶稣没有赶不出去的鬼，在他凡事都能。我们要有这种信心，你就会被提升。对这位神要有这种信心，每次的危机其实就是一个转机，也是一个神迹的出现。神迹常常发生在危机的时候，力量常常都出现在你最软弱的时刻，你最 weak 的时候，神力量临到你了。所以我们要感恩，一定要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在做什么，我们要知道他在做球，他不是要你让你沮丧失败。那你要抓住这机会，每一次危机来到，主啊，我感谢你，让我的信心可以被熬炼了。主啊，遇到这样的人，哇，主我感谢你，这很难碰的问题，我不晓得怎么去。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相信你给我机会，信心熬炼了。但丽丽被掳了，进到信心学校，环境的学校，困境的学校，诱惑的学校，一直熬炼到现在，到第二章一下子就变到什么宰相哦。你看到神一路上在熬炼他，到最后才可以得到那个位置。我们也是一样，不要老是羡慕人家为什么马上爬到高位，他的机会比你多吗？不是，在属灵方面是他经过很多的训练的学校，要了解这个。所以为了现在你在熬炼的学校感恩，信心的学校赞美神，因为神看好你这个学生。但是你一定要什么 pass， 而且 all pass， 不要不及格，继续学。遇到环境感谢赞美主，寻求神，神会让人看到你爱他的心。阿们。好，接下来看到吗？好，所以你看到在这当中，神做球给被掳的犹大人，使他们能够被什么扶上来。好，原来在这个巴比伦帝国里面有一群哦犹大人在当中哦，那是第一批的多少人呢？圣经记载50,000多人呢。你看50,000多人哦，在这个这么大的帝国当中扶上来，你看这是不是神做球啊？是神的提升，我们一定要感恩。谢谢主，台湾有一些逼迫，台湾不是这个宗教的逼迫，台湾背后是不同的在灵界的逼迫，我们要明白。OK， 好，接下来看到哦，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好，但是王呢却质疑哦，王问了但尼说：“你能将我的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吗？”26节代表什么？质疑嘛。王说：“所有的术士、法师这些都不能了啦，你可以吗？你是犹大人呢，是被掳的，所以他看不起他了。”好。你看到吗？但尼里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气馁生气。好，但尼里就回答王，王所问的那奥秘的事，则是法事还有术士关照的都不能告诉王，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把话写28节，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够什么显明。但尼里在做什么？但尼里在做见证。Only oneOnly God， 就是一位。你拜了这么一大堆，我跟你讲，好像都犯同了，因为他们都是属肉体的，只有一位神。我等一下就告诉你，这位神他怎么厉害启示我的。他就这个铺一个很重要的路，见证。你看到那个时代就是多神论，到处都在拜哦。好，他说：“王啊，王啊，你在床上想到什么事啊？末后的事，看到字吗？”后来的事就是幕后的事，你看到吗？这位神呢、啊，告诉你哦，还有发生后面的事情哦。你要知道，这位神是何等伟大的神。将来的事告诉你，那个叫做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的主将将来的事都指示你，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活人。30节画起来，并非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什么活人？但你在干什么？谦卑自己，我没有比任何人加勒底人术士则是更厉害，没有，只是神启示我而已。这位神呢是何等伟大的神，我只是一个仆人，我要见证他，我不高举自己。但尼里有一个特质，学到他的生命的品格啊，他谦卑， 他把荣耀都归给神了。他不是说我怎么厉害啊，要不要先讲好啊，多少啊，我再跟你讲啊。哦，你看到吗？这些术士都是饭桶啊，只有我是最伟大的。他没有这样子，他没有讲这个，他讲什么呢？他说并非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活人，那是使王知道讲解心思的意念。好，接下来三十一节，王梦见大象，哦，这个大大的象很高，很高，然后极其的荣耀。那这象呢非常可怕。好，接下来他开始解释梦的内容了。这个象呢，头是金的，胸膛跟背是银的，肚子跟各个腹呢是铜的，然后呢腿呢是铁的，然后再来呢脚呢是什么半铁半泥的。好，这个金象你大概想象出来就是又高又大，而且长得非常很难看的，很严肃可怕的嘛。他讲到他的头是金的，然后他的胸跟膀背是银的，金银。再来呢，肚子跟腰是铜的，再来就是腿了，就是什么铁的，再来就脚趾头，十根脚趾头，半铁半泥。好，这个象里面呢，你看了之后，你发现到这梦呢是里面的很重要的启示。大尼里他祷告，他看见之后，接下来他一定问神，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应用到我们现在一样，如果你要得到启示，你要常常祷告，求神来帮助你看见神要你所看见的，听到神要你所听见的。当你看见的时候，你要第二步，那是什么意思？那个叫做解释。其实解释这个字它叫讲解了，英文不叫讲解了，英文叫做 interpret。 interpret 这是干嘛？翻译耶，需要翻，需要翻译。因为呢，意象本身就是一个 language， 它除了 message， 它是个 language， 要告诉人什么事，所以需要什么？要解释的了。就像讲我说方言，你翻方言，那大家就有得到祝福了，配合的。所以请记得，恩赐不是单向，它可能是团队的运作。当然我得到，但是我不懂，但是你可以翻译，这团队运作。另外的就是什么呢？恩赐可能是不是一个，是一组的。一组就是神给你智慧的言语，也会给你知识的言语，因为你要解释嘛。OK， 这个看得到里面在第二章里面解梦的一个运作了，我稍微讲一下让大家知道一下。所以看见之后不一定明白，看见之后需要什么？需要 interpret， 需要解释，那个叫是翻译的意思，解梦的意思。好，但你看看见之后，你看了从金银铜铁嘛，半铁半铁，他都看见了，接下来他一定在神面前祷告，那上帝也是什么意思？好，接下来最精彩就是这一段了。他说：“王啊，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就是万王之王哦。天上的神已经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啦。而且呢，第二件事说，凡是人所住的地方啊、走兽啊、天空的飞鸟，都交给你啦，这里掌管这一切啊。像不像亚当啊？亚当还没犯罪之前，全部都这个。OK， 你看到吗？他所有一切都给他了，是谁给的？神给的。所以你知道外邦的这些在位的、高位的，其实都是神给的。OK， 你要记得这个暴君哦，暴君拥有这些了，他是唯一的君王制的那个时代。后来他讲说，这个像里面的第一个那个头有没有金像？你就是那个。那个金像看起来不是非常的可怕吗？在讲谁？讲你呀、啊，很残暴啊，很想吃令人凶啊，然后把人家丢到什么狮子坑里面啊，用火窑啊，有没有折磨人，把人家折磨到死？就在讲你，你的头极其荣耀啊，可是你是个暴君啊，你的国度极其荣耀，像金一样，大家都在拜你啊，因为你有金嘛。在讲这个。好，接下来呢讲到第二个，你看到以后之后另兴一国，三十九节，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币掌管什么？全天下。好，是指到什么呢？不要忘记王的时代 叫巴比伦王帝国。接下来呢，巴比伦帝国会被什么波斯马代帝国什么推翻掉，一定会推翻掉。王啊，你要看自己的，因为立王废王是在神，提醒他了。第二个帝国会起来是什么呢？波斯马代帝国很快就崛起了，他们把你并吞了，即使敌人就在你旁边了。那个是指什么呢？指那个像的什么，就是胸部的地方，膀背的地方，赢啊、哦、我们读了以斯帖就知道波斯帝国也很非常厉害嘛，127省，你看到吗？ OK， 这个就是波斯帝国。好，第三个王会兴起在你之外咯，但是不仅另外一个第二个王、哦、有第三个是什么？铜，那是指什么呢？就是希腊，希腊帝国会什么崛起？希腊最厉害是谁啊？亚历山大帝嘛，铜哦，对不对？亚历山大帝有个特质，就是非常喜欢侵略，对不对？到处侵略嘛。你看，但是那30岁左右呢就死了。他到处侵略，到印度去，什么都侵略。这就是希腊帝国。好，希腊帝国呢，他专门在侵略，然后掌管所有的普天下。到希腊帝国之后呢，第四个你看到吗？除了杜甫是希腊之外，就是什么腿了？腿呢，当然是有两条腿了。腿是什么样子啊？铁的，铁就是非常硬，然后什么压都压不断它，而且它压倒别人，是指什么呢？东罗马跟西罗马，像两条腿一样。所以罗马帝国的时代是在哪个时代呢？耶稣的时代了吗？有没有很硬啊？很硬哦，是不是非常抗硬的帝国？罗马帝国是这样子的，但是罗马帝国却立下了什么法律啊？是不是？后来呢，罗马帝国之后呢，他说还有一个什么脚趾头出现，那个脚呢有个特质是半铁半泥的，在里面看不到的，半铁半泥是代表什么？又可以融又可以不融，可以在一起又不能在一起，就半铁半泥。所以在罗马帝国之后到最后呢，还是会分另外10个小指头，那个代表10国了，这国家就今天的什么好像欧洲联盟一样，又要在一起又要分，又要分又要在一起，又要脱欧又要在一起。看到这个吗？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原来谁在掌管历史？神。我们读到这边就知道我们是在后面这一代的，清清楚楚，这是历史、啊、哪时候知道的？但以理的时代就被启示出来了。所以这本书真的是非常非常无与伦比的一本书，是启示的书。你读了你就会敬畏神。哦，神，神这么伟大，我们要好好的依靠他。而且神已经把历史告诉你了，到最后发生什么事？半铁半泥之后有一块人手找不出来的石头就下来了，然后就扎在半铁半泥的什么脚趾头，那整个像就什么倒啦。 OK， 半铁半泥，从罗马时代你看到一路啊，从这个尼布甲尼撒一直出来到现在，从一个君王开始，暴君开始，有没有？然后呢一个啊一个团队开始，那个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开始，他们是用团队的。 OK， 到最后你看到到了半铁半泥，就讲到民主的时代了。民主时代好像可以和，又什么不能和？但是到最后就是一人找不出的石头在的地方，那个是指什么？指耶稣基督。因为不是人找出来的石头，就砸在这个金像的大象的脚趾头当中，半铁半泥完全粉碎。所以我们感恩这个石头很快要回来了，那个叫耶稣基督的再来很快回来，回来会砸碎这些东西，然后呢全部的这像都不见了。好，然后呢就变成我主基督的国。启示录告诉我们基督会用铁杖打打脚趾头，基督会用铁杖来打那个脚趾头，脚趾头就会整个倒塌。所以你看到最后你看一个结局，人的东西全部倒了、啊、不管是君王制民主制，到最后呢就是唯有耶稣治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要期待那一天的来到，我们就在关键的最后时刻了，我们要好好的谨守。 好警醒，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好，这大家知道。好，最后你看到，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你看到王的反应哦，四十六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好，尼布甲尼撒王一个暴君哦，听完之后马上什么俯伏敬拜，看到吗？哇，一个君王哦，暴君竟然马上听完就什么俯伏敬拜，代表什么？降服。再来呢，第二个，他看见但以理的神是不一样的神。你记得，君王可能忘记了梦，也可能故意不说，但他讲出来精准的不得了，而且他讲的一清二楚啊！不仅是像的内容，他把像的里面的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历史都讲得清楚。难怪王马上什么俯伏在但以理面前呢、啊？然后呢，供香什么？供上什么？供品啊，香品啊，把但以理当什么？当神在拜。神人出现了，但以理有没有这样子马上就我当王了？没有。好，王就对但以理说，你既然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的事，所以他们接受犹大人的、这个上帝了，有了，他认识他了。 OK， 好，最后你看到、王就给他好多好多的什么大礼啊，然后位置啊，甚至当总理啊、宰相都要让他当了，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但以理从来不求这些，但是神透过危机让但以理能够突出，并且呢能够彰显耶稣基督，彰显上帝，我非常感动。好，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我们看到四十九节，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什么事务。但以理还有个特质，他不忘恩，他不忘记他三个好朋友。我当什么总理之后，很多人早就忘记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有，当约瑟在监狱牢的当中，为了纠正，有没有记不记得、解梦，是不是这个 OK？ 但是你知道吗，放出去早就忘记他了。人容不容易忘记别人对我们的恩典？但以理不会。但你记得，当我们在危险艰难的时候，我找你一起祷告，你跟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开了祷告会，我永远不会忘记是你们跟我们一起同行，神才启示我的。当我得到一官半职，我不会忘记你们的。这就是但以理，他有好多好多生命可以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愿神祝福我们，从第二章里面学到宝贵的功课。来，第一个，世人都在朝拜巨像，世人就是在朝拜这个金银铜铁，都是有价值的，是不是朝拜这个？属肉体人都在寻求这个，但另外一个叫属灵人，但以理跟那三个朋友是属灵的人，他不求这个，他只是求告神，寻求神的智慧，他不朝拜世界，他只朝拜神。好，第二个，请大家记得，我们要深深知道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看起来对我们有损的，其实上帝会变成我们有益处的事。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要爱基督，要看好基督为我们人生的至宝，把万事当作粪土，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有一天那个石头会下来，会砸掉所有的金银铜铁，世上一切都会像灰尘过去，就我基督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但以理启示末世的时候，我们就在末世，你我正在耶稣要再回的日子，所以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第二章来感恩，求神来帮助我们看到但以理书第二章非常的丰富。主啊，感谢您在危险艰难困境当中，主啊，熬炼但以理，他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不像这个铜像一样，主啊，这个金像一样，他的根基其实是半铁半泥的。帮助我们做扎扎实实的生命，跟耶稣连结得更好，也帮助我们像保罗的祷告一样， 看万事为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因为一切都会过去，我有基督的国直到永永远远，我主基督的国直到万万代代。帮助我们都知道这是上帝在掌管历史，也帮助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做关键的事，让每一天都敬畏神，让每一天都信心不断的增长，让每一天都更爱耶稣，更像耶稣，好不好？我们站起来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耶稣更多在我里面，我的老我更多被耶稣所拔出。开口祷告，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